兆赫。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我是雨飞。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玉，爱你哦。
好，爱你啊！对，忘了讲爱你，要因为刚刚发现，声音怎么不太一样？没有，只是这个我的耳麦还没开啦。好，今天呢，这个秋华姐会不会连线不一定啊，因为她今天呢、要再去那个我讲的都是阳光的地方，
对啊，杨自备的地方
，对，那老师也给她很多温暖啊。那虽然说上一周啊，她刚做完的时候觉得老师好奇怪哦，并没有针对他的腿部啊去做什么样子的动作。可是呢，从他这个肩膀啊上半身的动作做完了以后啊，但是我自己在旁边观察秋华姐上个礼拜的这整个状况啊，就是不要讲他的下半身，光是讲上半身腰部以上的部分，他很会吃
哦，
就是上以前啊跟秋华姐只要出去，他一吃多他就会不舒服，
对，
而且呢可能不舒服连续好几天，
是，
那这好几天当中就几乎就没什么进食，所以他变得其实吃的也没有很多，
对，
而且那个时候所谓的多跟他上个礼拜的多又差的不一样，上个礼拜是真多啊，
对，
然后连续好几天都这么吃，所以我就觉得好像这个老师对秋华姐在这个前面消化系统上啊，就低到嘛，就是后面的当然秋华姐比较没什么问题，因为有我们蔗野酵素
对
帮助她，
是，
但是前面你就是得塞进去啊，
对啊，
如果你的胃啊哪里不舒服，讲实在话就很难再进食，
好像她的肠胃我觉得有舒缓很多，比较少听到她有说好像胃不舒服的状况，
对，所以我就鼓励她就说秋华姐其实这个礼拜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再去给老师看看，看看你有没有什么进步，而且他自己啊他给 Tony 也是下了一个这个，我觉得其实这是好事，因为他说齁，如果一个人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件事情的怎么办呢，除了靠自我的意志力以外，就是先喊标语就是先喊给大家听
对对对，
就是说好，
把目标喊出来，
今年目标减10公斤，你讲了以后啊，当你快要觉得没力做的时候，你就想说不行，我已经说了，所以我一定要做到，
对，
所以呢就会给自己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那他给 Tony 就是说，因为 Tony 就说一个礼拜好，我要来再来，因为他说想要陪秋华姐吃东西嘛，然后秋华姐就说好，你给我一个礼拜的时间，我来增胖啊，让你看我自己是
来检验就对了，
对，有机会哈，增胖的。那像我们这样子常常跟秋华姐见面的话，我们是比较没什么感觉啦，
对啊，
那久久见面的人才会知道说他到底是胖好还是就是有没有胖啦，
比较看得出来，
对。那其实呢对于现代人来讲你看你的年纪，就是说到某一定程度以后其实不要那么 care 体重，真正在 care 你的体重，其实比方说你在该 care 的是你的体脂肪，内脏脂肪，所以今天才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内容在叫做什么什么健康胖，就是说胖其实不是只有胖这样子，有的人胖的是很健康的，那胖的健康的话呢就不要那么的担心，尤其对于年长者来讲啊，胖是一件好事，因为你身体才有多余的能量去消耗 消耗，当你比方说有一天你生病啦，不舒服啦，那这个时候其实是需要有一些脂肪热量去跟它抵消的，
对，
不然很容易就会垮下来。
对，
那对于秋花姐来讲的话，对，她现在确实是需要胖一点。
哦，对，我很羡慕哎，可以让自己胖一点。
你现在还是属于需要瘦的时候？
我现在还是啊，因为我觉得我跟我之前选美时候比起来，我觉得我还是有稍微肉了一点点。
对，
以前的时候我觉得运动量比较更多一些，现在就是前阵子我有说我这几年身体没那么好，所以运动量真的就减少，
对，
所以就没有像之前我觉得体态或什么这么的好。
对啊，他说大概60岁以后就开始你是要增胖了，而不是变瘦。你看像这一次那个 F4 大合集
啊，我有看到，
然后大家就说天哪，言承旭是一个快50岁的人，
对
啊，居然还保养很好，
看起来完全像以前一样。
对，所以什么
帅，我觉得
这真的人家讲嘛，就是言承旭仔仔保持一样帅。然后那个谁，
周孝天跟个
朱孝天好像是外人比较没有什么交流。然后另外那个是吴建豪一样的油，就是他感觉一直在里面嘛，一直在演
艺圈。反正他们各有
各
的特
色啦，哈。那其实这就是个人的 IP 有做起来，唤起了很多的这个回忆啊。
对。
那的确，你看从他们的身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保养的重要性。
对。
你保养跟没保养啊，就是会有蛮大的落差。等到60岁、70岁。哇，那个差异就更大了。
其实我可以跟大家稍微透露一下，其实在演艺圈啊，大家你不要觉得每一个人都是外在看起来，其实他们内在的这些保养啊，他们也很用心，做得非常非常的多。
是，
而且很多其实艺人是他们啊，如果不拍戏的话，是尽量让自己能够正常的时间睡觉，因为他们也意识到就是睡眠充足，早一点睡觉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其实你知道，要当一个舞台上的艺人，全方位展现漂亮啊帅气不是那么的容易，可是像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努力，不管是外在还是内在。
是，所以不要光看到人家美好的一面啊。
对，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播的这一首歌曲哦，是迪士尼的歌曲。
对，这是《风中奇缘》哦，当时的主题曲叫《Colors of the Wind》啊，《风中奇缘》。再讲一次它的翻译。那这是由美国的歌手凡妮莎·威廉斯所演唱的。歌词内容呢，强调万物皆是有灵性啊，呼吁人和自然我们要和谐共处哟。
没错，不然呢，有一天迟早啊，自然就会反扑到我们的身上。
对，会反扑，我们要好好的爱这个世界跟地球。
Just a dead thing you claim, but I know every rock and tree and creature has a life, has a spirit, has a name. Think the only people who are people are the people who look and think like you. But if you walk the footsteps of a stranger, you learn things you never knew, you never knew.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or asked the grinning bobcat why he grinned? Can you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From the hidden pine trails of the forest, taste the sun sweet berries of the earth. Come rolling all the riches all around you, and for one. my brothers, Aaron and the honor are my friends, and we are all connected to each other in a circle, in a hoop that never ends. Have you ever heard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or let the eagle tell you where he's been? Can you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rain? Can you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down, then you'll never know. You'll never hear the wolf cry to the blue corn moon, for whether we're white or copper skin, we need to sing with all the voices of the mountain. We need to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Earth and steel, all you'll own is earth and steel. You can paint with all the colors of the wind.
好，风的颜色啊，这是在讲原住民的故事嘛？啊，这个印第安人的故事。
嗯、对，
那的确，印第安人是很崇尚自由的。其实呢，也崇尚天然呐、啊，跟我们台湾的住民也是一样。
嗯，
比方原住民在这个捕鱼的时候啊，他们也是只捕大鱼、
嗯、
啊，不会一次给他捞、
嗯、
啊，尽情的捞，就吃自己够的。所以啊，之前看人家就是一个画面很好笑，他就是看那个食物啊，就是人跟这个动物他们在看到食物的时候的表情、
嗯、
然后那个狮子看到人的表情就是来来来我要吃了你因为我肚子饿了、
嗯、
然后另外呢人在吃狮子的或者是其他生物的时候就说来来来我就是过过瘾就是说他们其实只是为了生活、可是人类很多只是、是为了欲望
对
好，那回归到最原始的话其实我们的需求真的不多
嗯，
然后最重要的是你要让你的养分是均衡的
是
那现在呢其实你去什么吃到饱啊或者是很多的地方其实在用餐的时候很容易会吃很多
嗯，
可是你吃了这么多之后啊你不见得你的营养素是够的
对
哦，因为你吃的其实很多都是垃圾食物，
对，或是精致的食物，
对啊，
加工的食物，
然后最后只吃下了所谓的热量，
对，
并没有吃到养分
哈、哦，
所以懂得怎么去吃。如果去吃到饱的话啊，尽量吃天然的食物。
嗯，
那如果没有办法去吃到饱的话，哎，就可以来我们的丽人屋，
嗯，
2751-9911，或者是到丽人屋2751-9922。我们里面膳食的产品就是专门在替你饱。补充那些没有吃到的营养素
对
啊，比方说好如果今天这个人啊，他觉得他自己骨质酸痛
嗯，
然后这个好像站也站不起来啊、
嗯、
然后不太能够走出去啊，他可以吃什么营养素
哦，走不走有骨力
哎，对、嗯、没错
站得好、啊、站得稳
那如果这个人哎，他感觉到自己眼睛容易疲劳、
嗯、
啊，用眼足
嗯，
然后呢感觉好像有一点蓝光的伤害性啊
嗯，
那他可以吃什么
他可以吃我们家的叶黄素优尼士
没错最好的有品质保障的
对、
啊、那如果他晚上睡不着啊，那可以吃什么
吃我们家的羊胎盘
嘿嘿
那我可以好好的放松好好的睡觉有一个深沉的睡眠
好那如果呢刚刚讲的如果你的这个排便不顺啊或者是肠道比较有问题的朋友可以吃什么
可以吃我们的酵素青霉精
对泽野酵素哦。那如果想要一点漂亮同时让自己的骨骼有弹性的话那他要吃什么呢、嗯、
那就要吃优康宁、
不是优康宁、
不是
骨质有弹性啊，漂亮 好，这是我们的胶原蛋白。
哦，胶原蛋白对我来讲是全方面的。
是。
嗯，我觉得它是可以补充我们全身，包括我们的内脏。
嗯。
所以对我来说，我刚刚讲错，是因为我觉得胶原蛋白是那个全面的功能，神助攻。
对。但呢，优康宁倒是有可能啊，优康宁是带来好气色。
嗯，对，
因为你精神不好的话呢，可能你脸色就比较惨白。
嗯，
那优康宁呢，就可以让一整天有体力、有精神。
对，
所以呢，你看，如果你的任何营养素不够的话，哈，其实你就可以参考我们的产品，
嗯，
而且我们产品里的所有的物品都是最好，而且最天然的。
对，
也欢迎你去比比看别人的成分，记得一定要比成分哦，你不能单比价钱，因为单比价钱的话，我说了啊，外面真的有非常便宜的东西，
是，
可是它的剂量就放的少。
对，
然后用的可能也是比较劣质的成分，
对，
甚至有一些是属于化学性的成分，
是，
但是我们都没有，我们是纯天然，
对，
然后里面都是用最好的等级，
对，
那当然比完以后你可以再试试看，尤其你自己有在使用的人，你就能够明显感觉到它中间的差异了。
嗯，对，没错。
好，接下来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微风往事》，这是一首民歌歌曲啊。这个民歌，嘉玉有经历民歌时代吗？
我小时候有听我妈妈在放民歌音乐过，啊，是是，这样也算吗？
也算也算，
就是算是民歌的尾巴，对不对？
对，好，民歌。的微风往事，这是民歌哈，
嗯，
民歌在台湾来讲占有一定的地位，然后呢在对岸呢也有一种歌的曲风我很喜欢，其实跟民歌有一点像，叫做民谣
哦，
民谣曲风，我也很喜欢那个曲风。
嗯，
但是我不清楚他们民谣的原因啊。那我们民歌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要对抗外来歌曲，所产生的一个很特殊，在大学之间所流传的歌曲哦。所以现在要再做出民歌，好像也很难。
嗯，对，现在这世代的歌曲曲风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对，然后再加上现在的歌曲也很多是具有所谓的批判性，或者是很重视里面的歌词。
对，
所以现在的歌词呢，就变得很多是不重复。
嗯，
就像那一天我们在节上有在车上有在跟雅芳姐啊，还有秋华姐在聊天，就是说以前的歌很容易记，第一它副歌也会不断重复，
嗯、
大概两到三遍以上，
嗯、
然后歌词呢也不会太过复杂，
是，
然后就是一个感觉，然后几句话呢就打动你的那个心。
嗯，
可是现在的人可能胃口养大了、
嗯、
所以他就觉得我要更丰富、
哦、
我的 melody 要更多，
对
啊等等的，然后最后呢就会变得很难记、
嗯、
啊，每一首歌听完就结束了。
嗯、有时候我其实也真不知道那一个整个歌到底在唱什么，我自己有时候也听不懂。
嗯，
好像前一阵子我看了那个秦汉大哥嘛，他演了《忘了我记得》这部片，那他里面就饰演一个失智症，罹患失智症，然后越来越严重的这个情况。所以我相信啊，其实导演会拍这样子议题的题材，表示现在的人对于失智症这个议题跟关注性也越来越重视，越来越多。
诶，奶茶由落英挂的是导演还是制片呢、啊？
他这部片好像是导演，然后另外一部片好像他最近也不好像是制片的样子、
嗯、
对，就是好像啦，我记得是这样、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嗯、
对，然后我看到说全球到目前为止啊，现在已经有5000万人哦，哇，这数字好多、哦、的人失智哦。那么到2050年将会有1.52亿失智，
嗯，
所以呢，这可能就代表每3分钟呢就会有一个人罹患失智的这个情况，而且超过65岁以上的人得到失智的几率真的是会更高。那这其中呢，有很多是营养不均衡啊所造成的。
嗯，
那我就也去查了一下报道啊，发现来自哈佛营养学家有一位医生，他叫做奈杜，就是他说有很多患者啊就问他说、嗯、诶，奈杜医生啊，为了要保护我们老化的大脑啊，要吃什么营养品维他命是最好的呢？
是，
奈杜医生说对大脑健康最好的维他命，
嗯，
他说是 B 群，因为 B 群呢，它可以用来预防认知的衰退。然后他也提到说，在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有一个研究，他发现说，忧郁、失智和精神障碍时常和欠缺维 B 有关系。
哦，这绝对
对，所以其实这一项啊，来自于营养师跟全球现在的这样的报道呢，都已经提倡就是说吸收维他命B 素，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像我们家的产品啊，优康宁啊，我自己之前有跟秋华姐就是开始订的时候，我开始吃了到现在为止啊，我发现因为我们这个产品里面呢、啊、有很好的维生素 B 群，是有完整的配方，从 B1 啊 B2 B3 B5 B6 9到12，完整的给你很好的配方。所以呢，它不仅刚才我们有提到说可以增强我们的抵抗力呀、啊，消除疲劳，甚至对于像失智这样维持我们脑部还有神经系统的健康，
是
增强我们的记忆力有很大帮助。
对，
我自己也有非常强的体会，是因为我这几年其实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好，
嗯，
但是慢慢慢慢有在恢复，然后再加上我开始吃我们家的优康宁之后，我发现我的记忆力真的有加强，
嗯，
因为像最近啊，我就会提醒小师傅一些事情，
是，
他就会跟我说，
欸，以前不会哦，以前我在提醒你，对不对？
他就说，欸，你的脑袋变灵活了耶，
其实应该叫做恢复正常。
对，
其实我们现在很多身体的机构就是不正常，
嗯，
那其实所有的东西你只要恢复正常以后就会回复，就会变好，
对，回到那个轨道。
对，比方说睡觉也是一样啊，
是，
当你睡觉恢复正常之后，你的身体自然而然就健康。
嗯，
所以 孔子就讲嘛，中庸之道啊，就是不要太极端，不要太极端的弱，也不要太极端的强，在中间就是刚刚好。
对对对，所以我就觉得，其实我每天啊这样子很简单的，我就一天一颗，因为这样它一罐里面嘛有60颗，你可以吃2个月，我就很简单的保养。我每天就是早上的时候，或是像我现在来节目之前，我就一定会提醒自己，我自己也要吃一颗，所以然后我就会觉得，我这一整天我的脑子的记忆力就是来做广播啊，我必须要吸收一些资讯啊，然后要分享，我甚至其实有些东西是要背下来的，对，所以我就变成说，我发现我现在跟之前比，我真的记忆力啊，跟我的精神状态真的进步很多。
对，所以脑子也是一样，你不要牵扯太多的事情，像多功啊，在那边切换来切换过去，其实是非常烧脑的。就是自己的生活习惯要好好的养成啊，不然有的时候你补会来不及修复。因为我们现代人要伤害脑部的可能性太多了，生活习惯也好啊，还有环境的污染啊。
对，
像今天才看到讲说啊，这个蛮特别的，因为我们通常都觉得说 PM2.5 啊，这个围城嘛，
对，
那你觉得围城哪里会比较多？
哪里就是外面那个
室外嘛，
对，室外
工业区啊等的，对，通常我们室就会比较少一点，对不对？
对。
结果呢，后来环评啊，发现我们的捷运站啊，普遍PM2.5 是高标的。
哇，真的？
我以为捷运站是比方说可能是二氧化碳高标，
对，
结果不是，
密闭
是 PM2.5、我在想说为什么，是不是因为人太多的灰尘啊，然后走动啊等等的。下一回我也要带一下监测器过去看一下啊，因为那个监测带在身上啊，我之前会带在身上就四处走。
你也有专业的这个设备，
就是看一下就是我们这边的环境啊，像我之前会带在我们的播音室所以为什么我进我本播音室我空调我都会开最大，就是因为我们播音室其实 PM2.5 算低，几乎没有，大概就是安全及格啦，虽然说我们中央管线可能有所谓的这个退伍军人的症候群，因为老旧大楼嘛，那这个管线里面的有一些是真的很难清，清不太到，但是呢我们这个环境上是并没有太多是健康标准，可是我们的室内空气很容易二氧化碳是不足的不是不足，太多，那长时间待在二氧化碳的环境当中呢，也会造成失智的问题，人会越来越钝，
对，
而且这个钝呢你会没有感觉，然后等到你已经发现的时候，抱歉，可能就来不及了，
对，太晚了。
所以我们每天都要对抗很多很多的不良因子，
是，
所以我们的良的因子呢你就多吃一点，
对啊，其实提早预防，我觉得是比等到你发现严重的时候你再去补救抢救那个还更重要。
而且如果大家对这个失智症想要了解的话，其实我自己在看很多的影片里面，我最推荐的是两个，一个是渡边谦的《明日的记忆》
因为我有听过，
他是把他一个很聪明的高阶主管到最后就是完全像植物人一样都把他拍摄下来了，
哇，
所以呢你就会看到那个他们从聪明人开始慢慢转变然后心情上变化怎么样去接受，然后可能也会造成周遭的人的伤害那另外一部呢名字我忘记了，就是安东尼霍普金斯的，好像叫做《我的父亲》
我好有印象，
那一部有好像有得奖还是有参奖那一部我觉得最好的地方是他把失智症看到的东西他拍给你看所以你就会知道说你能够理解到说家里如果有一个失智症的人我该怎么样去体谅他因为他看到的世界所有的感官都跟你不一样那所以他当然会去做这件事啊比方说我今天我就叫你说佳玉然后呢旁边突然有一个人说那个不是佳玉啦那个是钟庆啊你不觉得我会觉得他神经病吗可是失智症的人可能我看你就是佳玉但是你可能是钟庆那你要我去承认你是钟庆吗其实这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这几天也看到有一个影片是来自于国外的医生他说有两件事情啊是一个可以让你及早的去就是说 判断一下说这个人是不是已经有开始有失智症状况、嗯、第一个就是你发现对方一直不停的在重复一件事情或是一句话、
嗯、
比如说他你跟他讲他又在重复在跟你讲、嗯、那就是他可能有开始要罹患失智症。
对，
那第二个就是他有很强的他开始忘记这些事情、
嗯
他说你只要这两个，一个是不断的重复、
嗯、
第二个就是你发现他开始一直在忘记很多事情的时候，你就要开始去带他去可能寻找一些治疗或是一些评估他是不是开始有失智症状况、嗯、他们建议就是提早发现，真的要提早治疗，不要忽略他、嗯、对，所以分享给听众朋友。
好，接下来我们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由这个费玉清带来的《芦花洲》。《芦花洲》的作者好像已经过世了、
嗯
啊、但是这首歌当初会红好像是因为在对岸红，好像是因为有一部电影他在里面有唱这一首歌、
嗯、
所以这首歌才后来又再红一次。
秋江月芦花洲，花婆藏水，好好烟波上何时出渔舟，飞燕一声惊妖魔，问一声君曾否，醉看圆缺，回首风云路中，将随波流，生得寒无端眼空，转龙剑指南朝，马嘶雨夕阳暮，不等白发天空，壮士龙剑指南朝，马嘶雁起夕阳暮，红灯白发人蹉跎，功名纸上说，关山无条烟雨里，尊前叹尽人间事，
好的，这首歌呢就是《芦花洲》哦、
嗯、
在我们的当中啊，人家 觉得有的人运气很好，但是有的人运气很差。
嗯，
但是我觉得所有的运气啊，都来自于你自己的累积。
嗯，
好，这个累积呢，有可能是今生的累积，
嗯，
也有可能是上一辈子的累积。
嗯，
但是上一辈子的累积可能只是注定你投胎在哪里。
嗯哼，
可是今生的累积呢，可能就跟你今生有关联性了。
嗯，
而且呢，现在都在讲所谓的现世报嘛。
对，
当我们讲到现世报，你好像听起来都很不好。但是现世报也有可能是好的，
嗯，对，
就是人家凭什么要帮你，其实必有原因。
嗯，
你长得漂亮也是个原因啊，
对
啊。所以我以前看过有一部日剧就很有趣，他就说美女要缴美税
哦，
就政府规定的。他就说为什么我们要缴美女税呢？他说你自己想想看，你在你的一生当中有利用，不是你利用，就是你因为你的漂亮而得到的好处。
嗯，
其实我觉得嘉玉应该可以很明显感觉到嘛。
诶，对，
比方有人会请你吃饭，对不对？
对，
有人会送你礼物，
嗯，
有人就会礼让你。
甚至其实有时候你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店员对你比较客气礼貌一点。
对，他就说，所以如果我们以社会资源来讲，
嗯，
无缘无故得到了很多多的资源，
也是，
所以他就说这些人要缴所谓的美女税，
美女税哦，
还有俊男税。然后后来他就这个故事蛮有趣的，然后他就后来每个人缴的还很开心。
哎，对啊，其实自己漂亮，心情好啊，
对，
我就更愿意，好啊，来，我来缴一下
美女税。而且还有等级，他发现说，哎，我缴的税高，
对，
就很骄傲，
对啊，
因为我被认定是大美女，
对。
然后如果呢，我缴的低，
嗯，
我反而觉得不太开心，所以蛮有趣的。但是最后很特别的，就是后来到一个极端之后呢，就是凡事都会矫枉过正嘛，
嗯，
然后就会变得说，丑女开始又要缴税了。
哦，
就是因为美女缴很多了嘛，
嗯，
反而是她变吃亏的人了，
嗯，
然后丑女反而占了很多便宜，
嗯，
然后隔几年之后就开始变得丑女要缴税，嗯，这都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啊，话题啊，
还蛮好玩。
那讲到这个福，我要讲的是福气哦，
嗯，
他讲说啊，其实福气这个东西我们自己可以想办法赚到，
嗯，
但是你也有可能会把你的福气给赔光，
嗯，
好，所以呢越早能够去累积自己的福气的话越好。
对，
好，那我是没办法，我已经早就已经脱离，我都是五十几岁嘛，
哈，嗯，
爸妈也不用替我负这个责任，
嗯，
那像嘉玉你有孩子，
嗯，
你就可以在他很小的时候让他能够去理解到怎么样增加自己的福气，
嗯，对啊，
怎么样消耗自己的福气，不要去做，嗯，
是，
而不是，因为他讲说成年啊不讲情分，
嗯哼，
我们只讲利益，
哦，对
啊，讲得很现实，
是，
可是同样的就是说你在一件事情要引导别人去做的时候，你不要用道德规范去劝说他，
嗯，
你一定要让他觉得我有获利，
嗯哼，对，
那这个利是什么，我觉得福气就是，
嗯，好，
第一他说不要跟烂人纠缠，
嗯，对，
因为烂人呢他会消耗你所有的能量，
对，会，
而且你还会惩罚你自己，
对啊，
然后他完全不痛不痒，
明明是对方不好，可是我们会一直觉得是不是其实是我自己不对不好。
对，那如果今天他真的也跟你和在一起，
嗯，
那就是一起烂。
对，
那你有什么好处呢？
对啊，
没
有
好
处，
对，一点好处都没有。所以当烂人出现的时候，赶快闪。
嗯
啊，你可能你会有一点小吃亏，
对，
但是止损就跟买股票一样，
嗯，
你买到一只烂股票，
对，
不是不断的贴钱，
是
去填平，
对，
因为你会最后会赔光，它会下市，
嗯，
哈，啊，应该赶快停损，
对，
啊，去跟优质的股票交往啊，
嗯，
那第二个比较特别，他说不要过度的透露现状，
嗯，
因为炫耀与诉苦都是劫，
嗯，
他很极端哦，
是，
为什么炫耀？你看很多的人啊，他就是炫耀自己，结果反而惹祸上身，
对，
那很多的人不断诉苦呢，别人当然会愿意帮你啊，
嗯，
可是久了大家也累了，而且呢讲人很残酷，他说啊恨人有笑人无，
嗯，对，
就是你多我反而会恨你，
嗯哼，
啊，就是人家仇富，
对
啊，笑人无，哈哈，对，嗯，笑贫不笑娼，
对，
好，所以呢不要 把自己太极端的情绪告诉别人、
嗯、
那第三呢就是不要放任我们的情绪，因为生气其实是最昂贵的消耗哦。
嗯，
他生气一次三日毁三日的功德，想想看多不划算啊！哈，破坏是很快的哦。
嗯，
而且呢，你关注什么就吸引什么。如果你关注的都是一些负面的，那很抱歉，吸引你的自然而然就是负面的。
是，
所以我记得老师就讲过嘛，他说穷人不要去求财神，
嗯哼，
因为你会被那个。贫怎么讲？就是穷鬼啊！
嗯，
我讲的鬼不是人哦，
嗯、
是穷鬼听到
哦。
就你已经散发着我没钱，
那个、丢出那个发射那个讯息，
然后你还说给我钱，给我钱，给我钱啊、哦！他就会知道你这穷
哦。
所以离靠近你的全都是穷鬼。
嗯，
财神呢是怎么样才会靠近你呢、
嗯？
就是你要散发金光
哦，
你要感觉对我就要赚钱了
哦，
哎，我就是好。
对
啊，财神就会自然而然，哎，他就看到你那边有金光，就会靠近你。
嗯，
那最后一个，我觉得是所有现代人都要学习的，就是不要介入他人的因果。
哦，对，
别替别人承担他有的命运。
哦，对。
那最近我自己也学会了一个，就是说，当你在劝你的朋友的时候，嗯、你的朋友不听，
嗯哼，
然后你无论出现难过。痛苦生气、
嗯、
其实你都有问题、
嗯、
为什么？因为你想要强迫他接受你的想法，
嗯，对，
纵使你认为你的想法是好的，
是，
但是你已经介入了他人的因果了、
嗯、
我们讲绝对要讲朋友嘛，
对，
讲完了就没事，他做与不做听与不听那是他的因果、
嗯、
而不是我们的因果、
嗯、
当你因为这样产生了情绪的时候，你就已经陷入了那个泥沼了哈、
嗯、对，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找到自己积福德的方式哦、
嗯、
好，接下来的播的这一首歌曲呢是啊，这个最贵是健康
哦，对，好棒，
是说很忙很忙，受伤的是一桩接一桩，会远心中那个梦想，时常把自己身体遗忘，你总是说不忙不忙，以后时间它还有很长，直到一天躺在病床才后悔没有提前的保养，在这个世界上最贵是健康，就算粗茶淡饭又何妨，幸福不是有多少钱在银行，是别人走了你还在晒太阳，在这个世界上最贵是健康，就算赢了世界又怎样，快乐不是人前有多么风光，是身体被耳旁翅膀马翔，
不要炫耀你的钱在医院他真的只一般，健康是一笔无形资产，预防保养要提前，人生其实它很短，千万对自己好一点，不要对健康视而不见，没有它什么都是云烟，说不忙不忙，一时间它还有很长，直到一天躺在病床才后悔没有提前的保养，在这个世界上最贵是健康，就算粗茶淡饭，
生活不仅是门艺术，也是门学问，您在日常生活食衣住行娱乐当中有许多的疑虑和烦恼吗？ 让我们集思广益，提供您有效而实用的方法。欢迎收听《生活顾问小常识》。
好的，今天生活顾问小常识呢，要大家教一个有趣的内容哦。今天我们邀约的呢是蔡丰祥老师，丰祥你好。
Hello， 宇飞。
嗨，丰祥老师你好，我是嘉玉。
Okay. 是嘉玉 ，Hello。
我们今天要聊一个、跟声音有关的啊，我们也是声音工作者啊，所以丰祥老师也是声音工作者啊，这个播送播音疗，当然宋阳老师他除了是一位音疗的老师以外，他还是一个种子法则的讲师哈、那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们也可以邀约老师来聊聊什么叫做种子法则哈、那今天我们就是要聊这个送播哈、那送播呢，其实就是声音嘛。那一天我在跟凤翔老师聊天的时候啊，他就说，声音都有疗愈的效果、
这个我很同意。
对，有的时候我们听到某些人讲话，就特别喜欢听他讲话。像以前啊，大概十年前吧，我就特别喜欢蒋勋老师。就觉得听他讲话很舒服，慢慢的，慢条斯理的，没什么起伏，但是却觉得可以稳定人的内心、
对啊。
但是凤翔老师今天要教我们的就是这个送播、这几年呢、好像慢慢在台湾有流行起来哈、想先问一下，这个送播是什么？它到底是主要的用途是拿来干嘛呢？
OK， 好，我大概今天简单的介绍一下送播啊，其实在台湾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流行，很长一段时间，只是它在坊间比较没有这么的透明化，就是大家知道，很多却不知道送播是什么。那它源自于其实在喜马拉雅山一带，这最早的时间其实流传了千年的时间。那播本身呢，它就是铜做的碗。那简单来讲，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它是一个生活工具，它是铜做的。那其实流行在喜马拉雅山区一带，藏族啦，还有这些尼泊尔啊、不丹啊，甚至印度北边的这个区块，那他们其实是生活上的一个工具。那只是在比较近期来讲，大概接近西元在六百年左右的时间，我们把它抓最近期来讲，就慢慢被人家发现，当这个铜的这个碗，我们称为叫钵的部分，你去敲击它之后，它产生的这个声音，能够让我们在意识上面，在情绪上面，能够很快速的达到一个稳定的这个效果。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都知道有什么金银铜铁锡嘛，对不对？
对。
这个铜是因为古代人他们青铜器的关系，所以只用了铜，还是说只有铜才可以出现这样子音波疗愈的效果？
好，就我所知，我去研究了一番嘛，那我们知道有很多，刚宇飞有提到有很多的金属材质，那为什么特别偏重于铜呢？其实铜在远古的时候，古时候就已经被我们这些老祖先运用在很多很多地方，我们以前使用在铜的上面有很多的铜器，青铜器，您刚讲的，还有铜，然后洗脸盆这些铜碗，那为什么呢？原因是因为铜本身它是一个比较容易可塑的一个材质，铜它来讲，它是金属层面当中相对比较有延展性、比较柔软的。那还有一个特色是我发现，就是铜它本身有抗菌的效果。这个铜离子本身，在像英国的南开普敦大学，它有做实验，
是
他们在这些细菌当中，如果放这些细菌如果落在铜离子上面、铜的上面、铜器上面的时候。很快的就会被分解掉。
哎呦，那这样子老祖先还真的误打误撞哎、欸。
对，
以前很多那个都是铜具啊，
都是铜做的。那、像我们以前的把手，我们的门的这个把手
是
喇叭锁，其实很多都是做的。对。那还有一个因素是，我们要后面开始产生这个制波的过程当中，铜因为有延展性，所以当你敲击它的时候，它会产生的这个震动的振幅，其实相对来讲比较有弹性，也比较稳定一点。
所以这个波原则上就是都用铜的原因是这样子。
对。
那您在您的这个研习营有讲到说啊，这个送波有很强的穿透力。我想问一下，所谓的穿透力是什么？我今天喇叭我开大声一点啊，对不对？我让它对不对？用 W 格式，我不要用 MP3 格式，是不是就有穿透力啦？
好，这个就也就要去源自于两个面向来讲。我们在讲声音的部分，其实声本身，声音这两个字，声本身是一个能量的状态，
嗯，
它没有任何的意涵，对。
嗯，
那音本身来讲是我们人主体接收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声传过来之后，我感好听不好听，大声小声，后面的这个因素是一个很主观的，可是客观的这个能量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嗯，
那我们在讲穿透力，其实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比较能够了解，就是我现在很多医美啊，这些复健科他们在用的这些
超音波
疗愈，对，这个波我们要的是那个能量的状态。
嗯，
那因为能量它能够穿透很多很多的层面，甚至是物质的部分，所以我们常说把它拿来做疗愈的效果，其实已经在坊间很普遍了。就是我们常去做医美啊，打一些什么电波啦，
嗯，
甚至这些超音波，因为它的穿透力是够的，
嗯，
所以我们要的是那个波的那个波的频率跟波长，
嗯，
对。那刚您有提到喇叭，很多人就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那我送波，如果假设我在网络上听的这些声音，透过喇叭放大声一点，这个效果会不会产生更加倍的加成的这个结果呢？
对，
其实答案是不会的，
啊，
因为它只产生了一个大声的这个声音的这个状态，
嗯，
但是波并没有相对的来讲来产生。我们常说这个喇叭不会产生这个波的能量，
对，
不太有办法产生，
嗯，啊，
但是它可以产生大小声的这个声音的感官能量，
是，
对。差异在这个地方。
嗯，
老师，之前有听说啊，就是水啊，它其实也是有感知能力的，所以呢，如果你给它比如说是正能量的那种话语啊，是图像的话，它就会产生漂亮的结晶。那是不是就很像是我们的细胞，它是不是也是有感知力？所以当您的送波的这个正波啊流动的时候啊，它是不是就是也可以感受得到这样子的能量呢？
对，这个实验其实在好久以前，在那个日本的江本胜博士他们就讲做过这样实验，那后续有很多人在做。那确实我们身体甚至全球的这些资源然后物质上面当中，我们常说我们水分占70%，
嗯，
那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传导媒介，那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也充斥着水分，
嗯，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正波的这个频率或能量来讲，它可以穿透到我们的细胞。
哦，
对，所以它可以让我们很快速的达到这个疗愈，甚至是我们在讲的排毒的这个效果。
嗯，真的很神奇。像我们之前遇过老师啊，就讲到说，如果你家隔壁在施工的话，你可能你这一阵子你的状况就会很糟。
对，
因为你可能觉得隐隐约约就有那个声波传到你家，
嗯，
然后影响了你整个身体的状况。
嗯，
然后老师就说什么家里要放什么缸，然后里面要放水，然后可以去吸它的那个阻隔波啊，等等的。那最同样的，今天好的波就可以有这个疗愈效果哦。
嗯，
对。
那现在的人大多数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您会建议说可以尝试来接受一下声波的疗愈，说不定对他来讲有帮助？有什么是比较立即、短时间会比较容易有见效的呢
？OK， 好。这个我分享一下经验啦，其实我在2年前小朋友刚出生双胎的时候，也刚好接触到这个声音的这个疗愈的这个见证啊，亲自的见证。我们现在人压力很大，不管是从精神上的压力或者身体上的疾病的压力，其实都去负载很多很多这个负面的能量。
嗯，
那我形容一下声音疗愈、音乐疗愈，其实现在甚至未来会越来越普遍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充斥在我们生活当中。
嗯，
我们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到户外去听听这个流水声啊、瀑布的声音，甚至这些竹林这个树叶的这个声音、下雨的落雨声，其实这一些都是自然的声音疗愈方式，也就是我们坊间所说的白噪音。
嗯。
哦，那白噪音对小朋友来讲，其实我亲证的一个例子，因为小朋友要睡觉的时候，他需要透过这些白噪音来干扰他的脑波，让他进入到一个休眠的状态。
可是听噪音这两个字，我们总觉得是不好的。
对，因为
像我们在我之前在讲说咖啡嘛，就是说我们睡觉的时候，如果你喝了咖啡，虽然你睡着的话，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深层睡眠。那同样的，今天我们讲的白噪音，那它就是个噪音，会不会造成我们虽然睡着了，其实它对我们老婆可能不是一个好的影响啊？
嗯，这个论点非常好。 我们称它叫做噪音，是一个负面的干扰。但为什么前面加个白呢？其实它就是指干净的意思。那白噪音意思在讲说，我们大脑的脑波在表意识，就是我们从医学角度来讲，脑波从表意识的贝塔波要进入到休眠的状态，西塔波潜意识的阶段，其实中间缺乏了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那么我们的睡眠都是假性的睡眠，就是我们中间的这个阿法波。阿法波其实就是连接潜意识跟表意识中脑波的振幅阶段。那这个白噪音呢，其实就是我们在讲的阿法波。所以阿法波的目的就是让我们紧绷焦虑的这个表意识状态，简单讲就是醒着的状态，能够开始放松。如果我们经历过这个阿法波放松的阶段，我们的睡眠品质不会太好。所以白噪音当有东西慢慢让我舒压的时候，这个波的频率如果有仪器可以测的话，基本上它应该是归属在阿法波的这个阶段。
那这个白噪音一般我们如何去定义白跟真的噪音啊？
好，一般来讲，自然的，譬如说我刚刚说嘛，流水声、瀑布声这些自然的声音，基本上它都会归属在白噪音。我小朋友很特别哦，他的这个白噪音是开水龙头水声、流水声。那我上 YouTube 找了一段流水声放给他听，没有效。
他
那时候还两三个月的时候，晚上要睡觉的时候要哄睡的时候，在月子中心，那我就开水龙头，厕所水龙头，抱他去水龙头旁边听，大概10秒钟左右就稳定下来了。
是，
然后我想说，那我就上网就录一段嘛，就是下载当录一段。我放给他听没有用，大概放2-3分钟，他还是一样在那边哭闹。
就是、
所以这个证明我前面讲的，那个我们要那个声音是要波的频率，而不是声音的这个音而已。
那像如果我们在网络上有看到有的人就直接告诉你说，一小时的阿法波，我也不要听不出来那到底是水还是什么东西，就是一个嗡。那个真的适合在这个睡觉的时候播放吗？
好，这个我有经过一定的数量跟实测的统计啊，请伙伴跟学员统计过。我的建议是这样子，我们不能说它没有效，但是事实上这个音频测出来它确实没有阿法波的音频，除非您是顶级的音响。OK， 我们以测波仪去测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办法出那个阿法波的，可是它的声音还是能够让我觉得舒压。譬如说我就喜欢听流水声，我上 YouTube 找一段流水声音来听，可以吗？可以，可是我们测出来的数据啊，大概是只有半个小时时间。那这半个小时，那通常老师又说他没有阿法波，那为什么这半个小时是可以帮助我们睡眠的呢？因为那半小时是从医学度来讲，那叫做我们说的安慰剂
啊、假象。
我们大脑会催眠我们自己进入到那个状态。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进入深层睡眠，那正常这个音乐放了2个小时之后，我是不应该醒来的。可是往往我们做这样的实测之后，很多伙伴在一个半小时甚至2个小时，他就一定会醒来切掉那个音乐。
是，
那代表我们大脑的睡眠被中断了。从半个小时之后就属于噪音了，因为他那个安慰剂已经失效了。
对，
所以可以这样做。我会建议伙伴就是说，想要做舒眠的动作，上网去找一些适合的音乐，可以用短暂的20分钟、30分钟的方式。对，那实际上我们在做疗愈的时候，送波它是一定要亲自敲击的过程当中。那主要是要训练我们大脑的脑波，我们的习惯进入到休眠的状态，是自然而然的。
那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精神疾病或者是身体状况，它可能不适合在那个时候去做送波的动作啊？
好，我们从因为我们的这个系统啊，我们有跟台南的这个忧郁症关怀协会，还有台南的成功大学附设医学院做一些临床的分析。那我们因为派别不同，有些人会说啊，像孕妇不适合做啊，或什么什么身份的不适合做啊。我们自己的系统啦、跟大家分享，因为它非侵入式，它没有侵入性的这个做法，所以像我太太她怀孕的时候，她是真的只能用送波，她因为双胞胎嘛，所以不好睡。所以在后期我几乎都是敲波的方式，大概5分钟他就睡着了。
你也真辛苦啊。
因为没办法，他没辗转难眠啊，因为他肚子太大了。可是要他好好的休息，我就只好用敲波的方式。
是。
那一般的话我们是比较明确的界定这个不适合敲波的部分有几个部分。第一个就是假设您是急重症的癌末患者。 已经是紧急的癌末的这个患者，
嗯，
然后再来就是有精神分裂的精神疾病患者，这个精神疾病指的是精神分裂症，
嗯哼，
已经被医生判定有精神分裂的这个疾病的部分，
嗯，
那或者是某些器官，譬如说肾脏衰竭、肝功能衰竭，有些器官已经判定衰竭的部分，
嗯，
我们不建议施做哦，尤其如果你是新手的医疗师，我完全不建议去接触这样的患者。那忧郁症患者是因为我们做过了临床的实验，所以忧郁症患者我们也是建议，如果是医疗师